各位空中主日学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昌，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，叫做英雄造时势。英雄造时势，我们来读第一处经文，在民数记第十四章，当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以后回来发生的事情，在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这边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内业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娶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嫩的儿子耶稣雅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逼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拿石头打死他们。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英雄造时势，英雄可以造时势的，时势造出英雄来，但是很多英雄呢是在时势当中造出来以后呢，英雄也可以造时势。最好的例子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就是 Christopher Columbus 哥伦布了。哥伦布出生呢在1446年，他呢从小在教会里面读圣经，也知道呢，特别约伯记讲上帝把地球呢悬在太虚之中，所以他知道地球应当是圆的。那你知道当时中古世纪受天主教呢受希腊呢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影响，以为地球是平的，当时人以为地球是平的，因此当哥伦布提到呢，不，地球应当是圆的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认为他是说梦话，他认为你开个船绕了一圈还会再回来的。因此他到50岁的时候说服很多人，人家都不相信他，一直说服天主教教皇，也后来特别是说服西班牙皇后，西班牙皇后呢给他一条船，找了88个死刑犯，因为没有人敢去啊，因为当时人以为划船划到一个地步呢，在海边卡划到一个地步会怎么样，会掉下去的，会摔死的。那哥伦布呢凭着他信心英雄，他呢一直鼓励这些水手们，这些囚犯们呢，你去吧，没有问题，前进吧，前进吧，前进吧。到了50几岁果然发现美洲新大陆，到现在那是1492年，到现在500多年来，美国就成为整个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国家。英雄哥伦布造出的时势，英雄可以造时势。人间故事是如此，圣经的故事，上帝所用的人也是如此。摩西造出了时势，因着他行了10个神迹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。摩西英雄造了时势，奇妙的是红海分开来，英雄可以造时势的。其实大卫王也是如此啊，大卫王看到哥利亚，跟以色列人看哥利亚困难的时势当中呢，英雄大卫呢把哥利亚打倒，英雄造时势。有了保罗，其实才有欧洲的教会，你看使徒行传就发现保罗在困难当中呢，到哪里去就把教会建立起来，这个英雄四次旅行布道，造了多少的教会，写了13封书信在新约里面。英雄造时势，跟哥伦布一样，其实跟耶稣亚一样，在耶稣亚身上我们发觉呢，英雄可以造时势的。你如果学习他如何造时势，上帝也可以用你成为这个时代21世纪的华人的英雄。我要从两个角度来思想，第一个， 那个英雄是在众叛亲离的时候，众叛亲离的时候，你肯不肯忠于真理？众叛亲离，这四十天，十二个探子族长到迦南地探窥探那地以后呢，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也告诉百姓说，我们所看的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你说看啊，这是当地的果子，有各式各样的水果，所以非常丰硕的地方。但是这十个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回来报恶信，嘿，很可惜的领袖。教会有好的领袖，国家有好的领导啊，百姓就蒙福啊。如果国家的领导败坏，百姓就受苦啊，上梁不正啊，下梁歪。这十个族长回来报恶信，明明知道是美的地方，上帝把那个地赐给他们，但是教会的领袖如果不像样，百姓就受苦。他们怎么报恶信呢？说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在十三章的二十八节。并且他说，我们看到了亚纳族的人、亚玛利的人，看到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，看到许许多多可怕的这些人。他说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，那他们是伟人的后裔。他说，据我们自己看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，他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。因此百姓呢就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我们干脆死在这，为什么把我们带离埃及？发怨言，困难来了，众叛亲离了。所有的人，十个支派加上两个支派，耶稣亚跟加勒两个人比起十个人，哦，就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。如果论投票，当然是十个支派是赢的咯。那你也碰到一个问题是，这两个支派才是上帝的心意耶。上帝说那块地要赐给你们的。你发觉啊，民主政治，了解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民主政治并不是美到一个地步，是人间最好的一个产物。但民主政治就像现在美国的选举一样，你搞不清楚谁当可以当总统。民主政治并不是我们所说那么美，不一定合圣经。反而说你站在真理那一边的时候呢，百姓不一定站在你那一边，因为往往群众是盲目的。其实耶稣还在马太福音记载一句话很好，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群众不一定对，群众不一定对。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就是苏格拉底咯。其实最了解的是柏拉图，他的学生苏格拉底就是站在真理那边，结果被当时人害死。对，因此柏拉图写理想国，柏拉图本身就反对民主政治。那关键还不是反对不反对民主政治，而是说有真理的时候，上帝又要耶稣亚先加勒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你要选择大家喜欢的还是上帝的喜欢的，你要选择上帝的心意还是人的心意，你要选择民意还是选择神意。圣经上神所用的人往往呢选择上帝，宁可得罪人也不要得罪神。米该亚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米该亚跟亚哈王的四百个假先知，一个人比四百，他宁可选择讨好神可能被害。另外一个先知亚哈也是如此，以利亚，以利亚跟亚哈的四百五十个拜加巴利的假先知，他宁可讨好神。你发觉你要信耶稣啊，你要知道真理在耶稣这边的时候呢，你要选择跟从耶稣，群众不一定会接纳你，甚至到一个地步众叛亲离。特别我们在台湾，在佛教在道教把它当作国教的一个时代，实际上里面没有真理没有真神的时候呢，往往会抵挡要信耶稣的。那你如果明白这是真理，是真神，独一的真神是在他，你往往要选择真神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会经历到众叛亲离的情况。其实了解这个心情的人，大概最好的例子就是比拉多了。比拉多选择百姓的意思，因为百姓群众投票公投呢，要让耶稣钉十字架。那比拉多知道耶稣没有任何罪的，他查不出耶稣任何罪的，但是为了公投送耶稣上十字架，他宁可牺牲真理，为了讨好民意。那我们发觉呢，这个人被成在圣经里面被记载下来，变成只是讨人喜欢，结果呢后来被永远辱骂， 的一个比拉多，你会发觉特别当领袖啊，一般领袖呢都不太愿意呢得罪百姓，不太愿意付代价。领袖其实有五大危机啊，第一个灰心，做啊疲倦灰心，自我，像原来的耶稣呀一样自我，我行，其他两个支派七十个人当中另外两个人不行，因此自我还有野心要独大，还有失败，像彼得三次失败不认主。第五个就是妥协，妥协吧，跟十个支派是妥协吧，我们不要站在真理这边吧。如果耶稣亚跟加勒妥协的话，他就跟比拉多一样，跟十个支派一样，族长一样，那这是决定性的关键。耶稣亚跟加勒就是因为在这事情上呢做一个站在神那里去，十个支派的族长站在百姓那边，怕苦离真理，结果他们死在旷野。那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，在众叛亲离的时候，你选择真理吗？你要得人的喜欢还得神的喜欢？你如果得人的喜欢，可能讨好人短暂的几年，但是如果你得神的喜欢，是永远被纪念，但是也要忍受一些孤独感。耶稣亚选择众叛亲离的时候忠于真理，他选择真理，他不要像比拉多一样，不要像这十个支派的族长一样，他宁可讨神的喜欢，也不要单单只是讨人的喜欢。因此十个支派不能进迦南地，原因是他们宁可讨人的喜欢的时候，耶稣亚呢就在泰山奔以前的时候色不变。我发觉这个人身上呢，学习到我们如何呢在真理对的时候呢，你如何变成像他一样进入迦南地，成为进入迦南地的领袖，上帝用他，因此成为以色列的民族救星。有几个原则，第一个你要学习呢看所当看的，看所当看的。十四章八节说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。他们其他十个支派看那个地是看到亚纳族的困难惧怕，但是耶稣亚看那地是看到耶和华，哦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环境，看所当看的，用上帝眼光。因此他看环境的时候是戴着不一样的眼镜，一般人是看的人本主义，他带着神本主义，用神的方式来看困难是小事，上帝可以把困难挪除的。因此他看所当看，原来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，人间的主宰，困难的主宰，他可以把困难沙漠里面开江河，旷野里面开道路。所以第一个原则是看所当看，你如果看对了，你就不惧怕。就像大卫跟哥利亚在打仗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看到哥利亚怕了要死，因为他用人的方式来看。大卫呢他说，这个没有受割礼的来挑战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外邦人，他看所当看。耶稣亚看所当看，所以可以进迦南地。第二个怕所当怕的，是四章九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。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不要背叛真神，不要讨神的愤怒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。十个支派族长正好相反，他们呢背叛耶和华就是怕当地的居民，没有怕所当怕。人不可怕，环境不可怕，真神主宰掌握权柄的才可怕。那这两个人懂得把惧怕归给神，怕所当怕的。所以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。环境会改变，但是在宝座上最后行审判的神才是我们要面对最后的焦点，怕所当怕。第三，靠所当靠，靠所当靠。九节说啊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有耶和华因辟我们，他们没有耶和华因辟，他们没有上帝保护，我们有上帝保护，我们来靠上帝吧。靠所当靠，他靠所当靠，这三个原则，看所当看，怕所当怕，靠所当靠。结果呢看起来是有代价，两个代价。为什么一般领袖不愿意面对群众的压力呢，群队的讨厌呢？因为第一个地位的代价， 要付地位的代价的。在十四章四节说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，啊，我们不要你的，啊，我们不再选举你的票了，我们不再投你的票了。政治的地位，你要跟从神啊，可能要付上政治的地位。这就是为什么人间的一些基督徒领袖啊，其实不愿意在众人面前站起来做见证的原因，怕付代政治的代价。第二个，生命的代价，你要怕所当怕，靠所当靠，要看所当看的。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，要付政治的代价，也要付生命的代价。所以在台湾要信耶稣啊，就要面临可能这两个代价，付政治的代价，付经济的代价，甚至可能付生命的代价，甚至众叛亲离。这个时候你要不要选择来跟从神呢？耶稣也选择跟从神，他关心神所关心的是，上帝把我们带来这边并没有错，他用上帝的眼光来看，怕上帝，靠上帝，看起来是要付代价，特别是生命的代价。稀奇的地方在这了，当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他们显现。就在最需要被帮助的时候，石头准备丢过来的时候，就在人都众叛亲离的时候，你经历到啊，上帝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。你从耶稣亚这个事情上学习到呢，你我如果学习耶稣亚关心上帝的事，讨他的喜欢，关心他的事，他就关心你的事，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，他就关心你所关心的事。因此向他显现，保护他，帮助他，布他，渡他进迦南地，十个支派死在旷野。那这是英雄造时势的第一个原则，就是你站在真理那边，站在神那里，不管人怎么样讨厌，因为人不一定对。因此在众叛亲离的时候，忠于真理。哥伦布也是如此，哥伦布呢就知道那个真理，上帝把太的地球挂在玄虚当中，他从星星月亮太阳，太阳从东边出来要下去再出来，星星下去再下来，还有包括木头飘过来，那一定那边有一块大陆啦。因此在坐船坐船坐船坐船，不管多少人反对，不管当时天主教的观念，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学说，不管多少人抵挡，甚至囚犯都可能不愿意划船免得掉下去，他呢忠于真理，时势造英雄。耶稣亚也忠于真理，时势造英雄，因此进入迦南地，哥伦布进入美洲新大陆，开创了这五百年来的人间的一个江山。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，就是在众叛亲离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看人本，不要看民意，看的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的显示启示是如何。因此在众叛亲离的时候呢，归于真理，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，他就关心你所关心的事。所以学习三个原则，看所当看，怕所当怕，靠所当靠。那第二个原则呢，我们从他身上学习第二个原则，就是不被困难跟老化所吓跑。我们看耶稣也跟迦勒进迦南地以后，进迦南地以后呢，四十年的他们之后是怎么样的反应？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六节那边记载的，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耶稣亚，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对耶稣亚说，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责我与你对神的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四十岁，我呢按着心意回报他，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了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当日摩西启示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于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，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，看啊， 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入的，我的力量是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，那里有亚纳族人，并广大坚固的城，你也听见了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于是耶稣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，将希伯伦给他为业。于是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，直到今日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，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，竟然把亚纳族灭掉。第二个问题在英雄要知道要实施了，就不要被困难跟老化所吓跑，不要被困难跟老化所吓跑。进迦南地呢，十个支派族长已经死在那头了，但耶稣要进迦南地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等待着他。第一个，约旦河躺在那边；第二个，耶利哥城站在那边，高高的城墙，厚厚的墙；第三个，来路不明的基甸人要来求立约；第四个，西南的武王要来等他们打他们；第五个，北边的夏所在等待他们；第六个，整个北方整个内部还有亚干的贪财；十二个支派为了足坛呢，在22章呢的猜疑，有内政，有外交，有国王，有军事，许许多多的困难。而且在这困难当中呢，更稀奇的是主任牧师摩西死了。种种困难，我如果是耶稣亚的话，我很难敢站出来；我如果是哥伦布的话，我绝对不敢面对这么多的抵挡，这么多不同的观念，这么多的困难。但我发现耶稣亚跟加勒宝贵的地方是呢，他们就进迦南地，而且是80岁的人，困难打倒不我们，不能打倒我们，不被困难所吓跑。你要做一个呢打不死的英雄，你要肯呢败不复活。还好我们有一个败不复活的耶稣可以帮助我们，耶稣从死里埋葬复活，可以把困难打败。那耶稣亚呢被神所用，原因就是呢不被困难所吓跑。再多的困难，约旦河分开了；再多的困难，耶利哥城绕几圈垮了；再多的困难呢，基甸来求饶；再多的困难，西南联军败了；再多困难，北边的夏所也败了；内政亚干死了。上帝帮助耶稣亚，耶稣亚关心上帝所关心的是困难，不是困难。第二个难处就是老化了，已经85岁了，特别是加勒，跟从主这么多年来，已经老了，可以退休了，但是他们不退休，他们继续要跟神要地。一般人老化有几个特征呢？第一个会健忘，健忘；第二个呢无用；第三个呢愧疚guilty， 第四个自怜；第五个惧怕。很稀奇，他们呢不会健忘，耶稣亚呢加勒呢不健忘，而且呢知道这上帝呢40年前给我们这块地，还会继续给我们了，上帝不忘事，因此他也学习不健忘，跟神要应许。他不觉得不自己无用，85岁准备退休，他没有，他能够希望呢退休。我想退休英文这个字很好， retire，换轮胎吧，为上帝来跑吧，继续被上帝来用，不觉得无用，不会觉得 guilty， 继续为主征战，不会自怜，不会惧怕，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呢，来继续呢能够让神来用他。因此你看他说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时候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，无论是出入，我的力量如何，现在是如何，求你把那一块地给我。而且是要的是最难的亚纳族广大的山地，因此求主帮助我们，临住我年纪越大，靠主越刚强。像加勒就靠主刚强，你知道他的女婿啊，就变成士师当中的祭司，他一直刚强，后面的人就学习到榜样。因此不要让你的健忘，不要让你的无用、愧疚、失败、惧怕、自怜来打倒你，刚强起来，实事造英雄，不被困难，不被老化来打倒。 因此帮助我们在这一代的当中来学习啊，你如何你越活到越老，越靠主的恩典呢，越能够走出来，越能够学习呢，在困难老化当中呢，仰望天上的神，他能够叫死无变有，死人复活的神呢，如何在基督里面能够高举你，使用你，当然可以帮助你。在非洲有名的宣教之父呢，就是大卫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， 死了以后呢，英国国葬，荣耀的宣教士回家了。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呢，大家很安静的时候，这个人被上帝用到非洲，把整个非洲经济到外交打通。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有个老先生在当场大哭，大家靠近他听，你为什么大哭啊？原来他说，我跟大卫李文斯敦是同班同学，同一个主日学，同一个老师，同一个学校，但是啊，我呢不选择上帝，他选择上帝，现在老了，不能没有用了。这个追思礼拜是给我的，一个被困难打倒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年纪越大，靠主的恩典刚强起来，被神所用，成为一个时势造英雄，带领我们的同胞进入迦南应许之地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要帮助我们面对真理，忠心到底，关心你的事，看所当看，怕所当怕。也帮助我们不被困难跟老化所吓跑，专心依靠全能的神，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，学习加勒耶稣雅，成为神所用的人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平安，再见。他的身